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个羞愧也可以翻作失望，失望。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失望。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教会重点工作之一，就是要提高会众的重生率，重生的率要提高。我们在座的1000多位弟兄姊妹，到底有多少人实实在在重生得救呢？我想只有主知道，还有你自己也知道。许多人做了多年的挂名的教友，没有真正重生得救，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年这个重点工作之一啊，就是要消灭掉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把它变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提高会众的重生率，重生率。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把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应当是怎么样一种光景，很清楚地给我们启示出来。照刚才所读的经文，得救之道，一个人怎么样得救呢？要口认，要心信，要求告。口里面承认耶稣是主，心里面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下面还有一个方法，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得救之道在这里提供了三个要点，一个是口认，一个是心告，这三者都具备，这个人就是个得救的人，就是个重生得救的，就不算是挂名的教友，就不像外国人所说的 so-called Christian， 这所谓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实实在在重生得救的人，这就需要自己反省，是否我已经具备了这三方面的条件呢？口认、心信，还加上求告。这是今天信息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要讲到的，怎么样子能够做到这个刚才所提到得救之道，有一些预备，首席上的预备，那就是五个字儿。第一就是差，差遣的差；第二就是传，传道的传；第三就是听，听道的听；第四就是信，信道的信；第五是求，求告主名。差、传、听、信、求，这五个就是得救之道所必须经历的手续。所以今天的信息整个来说，就是介绍给诸位怎样算是得救，一个得救的人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对照我们自己的光景，看看我这个人到底算不算一个真的基督徒，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挂名的教友。所以今天的信息对在座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不管你是得救了，还是将要得救的，还是根本不没有得救的， 都需要用神的道像镜子一样照一照我的本相，来确定我到底是什么人。这开始讲到口认，这好像很容易嘛，我们口里头说啊，这耶稣啊就认了。但是诸位，你要晓得，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罗马书啊，对象是当地的罗马当地的教会。那么在保罗那个时代，第一世纪呢，罗马帝国正在控制了所有当那一带地方，特别是犹太人都被罗马帝国控制。所以当年呢，他们在罗马帝国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凯撒是主， Jesus Lord， 凯撒是主。他讲这个凯撒是主这句话是代表什么呢？甚至代表每天见面的时候啊，一种问安的话。问安的话讲凯撒是主，这就是见面，表示他的信念，叫他的信念，凯撒是主，凯撒大帝啊，这是该撒，中文翻译该撒，该撒是主。那么这个说法呢，就代表是所有罗马的公民，愿意服在罗马政权之下的人，都得说这句话：凯撒是主，他承认凯撒是王。可是当时的基督徒呢，不这样说，他说不是凯撒是主，是耶稣才是主，讲耶稣是主。所以这个背景啊，你如果了解这个背景啊，你就晓得这是不很简单的事情。当时人敢说口认耶稣是主的话呢，这得冒死亡的危险，冒杀头的危险。好像你是个罗马的公民，你在罗马政权控制之下，你敢说凯撒不是主吗？你造反呢，要杀头啊。所以这句话口认耶稣为主啊，今天看起来很轻松很容易，无所谓的。我们说的耶稣是主，你怎么说都无所谓，没人害你，没人逼迫你，没人对付你，没人杀你的头。但是当年这样说话的人就要冒死亡的危险，说不定就抓进去杀头了，你造反。因此这句话口认耶稣为主啊，不是单单头里面说说而已，是有个决心，决心我这样承认耶稣是主了，不管我遭遇什么都甘心乐意，甘心乐意，甚至冒死亡的危险，性命倾向者都愿意。这叫做口认耶稣为主。我们今天是很难体会，很难想象当时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那种背景，他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写，口认耶稣为主啊。我再说一遍，那是不简单的，那要叫做就要等于说玛利亚，这个童女玛利亚当天使来报信说你要怀孕了，你要生个孩子，玛利亚说我还没出嫁怎么生孩子呢？天使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立刻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讲这句情愿，我一再的表扬这句话，实在宝贵啊。玛利亚说情愿的时候就付出生命的代价，她一讲情愿她马上怀孕了，童女怀孕了，到犹太人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一定是犯奸淫。她虽然订了婚还没有结婚，肚子大起来了，这不是犯奸淫吗？犯奸淫是犯第七条诫命，犯第七条诫命怎么样？就得冒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危险。所以玛利亚一说情愿，她付出生命的代价，她随时可以被人打死，她不怕，我情愿。现在讲口认耶稣为主啊，就相当于玛利亚那种心情，我情愿被石头打死我也愿意，这个被头杀头我也愿意，但是我要承认耶稣是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心，这是一个真知确见的结果。如果他不实在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晓得耶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怎么肯冒死亡的危险说耶稣他是主了，不是凯撒是主，他能这样讲？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晓得口认耶稣为主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立定决心，在一个自由地区里面，我们传福音很自由，信耶稣很自由，跟随耶稣也很自由，没有任何逼迫，没有任何限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今天在这样自由的环境里面，我们不能体会这个味道。你如果在大陆北区就晓得了，你如果也肯讲耶稣才是我的主了，你看看你的后果如何。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口里面认耶稣为主，我们应当明白这个意思。那么今天啊，我们假定我们这个人有一天被放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面，如果你再传耶稣是主啊，他后面枪抵着你，你说就打死你，你还说不说呢？你还敢传不敢传呢？你看还敢说不敢说？无论如何，我承认耶稣是我的主。你得有这样的决心，才配说你实在是口认耶稣为主。这是第一个，真正得救有这样大的决心，真的信心，真的信念，真的信仰，不是人云亦云的，人家跟着凑热闹，你信我也信，你就要出代价，你要实在要付出生命代价，你敢这样相信下去，这才是真正的口认。然后第二叫做心里面相信，心里相信什么东西呢？相信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也是很难的事情。实在说，要凭人的头脑、人的理性、人的常识、人的经验，不能接受这个说法。我们可以在这儿，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说明这个真理。所谓复活的道理，是人类经验中间一个最重大的、最伟大的突破，一个突破。再说一遍，复活的道理是人类经验中间最伟大的突破。因为在人类经验中没有复活，没有这个复活的经验，谁复活了？你我中间谁复活过？旧约时代，现在有些复活了，复活了又死了，拉撒路复活了又死了，管会堂的那个女儿复活死了，耶鲁的那个女儿死了，拿因城那寡妇的儿子复活也死了，旧约也有些先知叫别人活了又死了。但是真正可称为死里复活的只有耶稣基督一位，他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死后三天复活了，这个复活是活到永永远远，不再死了，不能再死了。今天他活着活在天上，将来要活着再来到人间，他是个又真又活的神。你看这句话，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实际的事实，要我们从观念把它变成经验，那实在要求主特别的怜悯，不然你我这些知识分子怎么会相信？你我的常识、经验、理性都拒绝这个说法看法。但是我们今天能够相信他是复活了，这真正是人类经验中一个最大的突破。一个突破，这个突破里面至少有四方面的意义。虽然今天不是复活节，但是我也愿意把这个复活的真理啊，我愿意用非常恭敬虔诚严肃的态度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考。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突破里面有四方面的意义。第一，复活之道就是胜过死亡了，打败死亡了。人类最后末了的仇敌就是死，死是人类最大的仇敌，最后的仇敌。死一来了，你只好投降，一点没有办法。死来了，你能拒绝他吗？你又不能逃避，又不能拒绝，又不能打败，不能抵挡他。我们人在肉体中间，就是他来了，你乖乖地跟他走，他来就走了；死一来，你就投降了，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感谢主，有一位有办法，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圣经说，他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释放了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他也释放了怕死的人，怕死就做死的奴隶，啊，犯罪做罪的奴隶，怕死做死的奴隶。但是今天我们不做死的奴隶，不怕死了，因为我们所信的主啊，打败了死亡，他下到阴间，不被阴间拘禁，他进入死亡，不被死亡捆绑，他埋在坟墓里面，又从坟墓里复活出来了。他是真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个复活之道第一个突破就是打败了死亡，从此人再也不怕死。当一个人不怕死的时候，你想想看还有什么能够吓倒他呢？能什么吓倒他呢？老子说民不畏死，但是要一死畏之。民不怕死了，你什么你没办法，不怕死了你怎么做也不怕，不怕死你大不了一个死嘛。但今天我们不怕死了，那么不怕死的时候呢，任何死亡的威胁就临不到我们身上，死在我们身上不起作用。因为我们虽然会死，可是主应许我们是斩钉截铁清清楚楚地说，信我的人，耶稣说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有个必定，我们抓住这个必定的应许呢，就没有理由害怕死有一天会来的，来了将来还要活。我主已经胜过死了，我在我主里面也胜过死。所以第一，复活之道有个突破，战胜死亡，不再怕死。第二，复活之道呢，超越自然了， supernatural， 超越自然的。这个超自然什么意思呢？就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门徒因为怕犹太人在聚会啊，门都关着。哎，耶稣进来了，他进来不要敲门，不要开门，进来了，因为他不受空间限制，他可以同时在向许多人显现不同的地方。今天他坐在天上，也就在我们心中，他不受空间限制，也超越时间的限制。这个复活之道是超越自然，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且更要的呢是思维中间的超越。思维就是思想，思想中的超越，它能够让我们想到许多人的超越人的常识、经验、理性的事儿，能够信一位看不见的神，能够相信宝血的功效，能够看见十字架在我们里面撤回我们老我的那种奇妙，也晓得主将来还会从天上再来。这些人的理性所能所拒绝的、所不能接受的，因为有复活的信念呢，都超越他了，超越过这些，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许多知识分子因为没有看见这一点，他不能超越，他不能超越他的思想，不能超越他时间空间，他受时间空间的辖制，受人头脑的约束，所以他不能接受复活的道理。但是今天复活的道理呢，就超越这一项，你能够跟着他一同超越，你就得救了，就得救了。不会想为什么童女生孩子呢？是童女是不会生孩子，按人的常情不会生的，但是超越自然的相信他会生。因为不是你要玛利亚生，也不是我要玛利亚生，也不是他要玛利亚生，乃是神要玛利亚生，玛利亚就生了。神无所不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此这位无所不能的神能够做超越自然的事。那么相信复活的道理呢，第一战胜死亡，第二超越自然，第三呢进入到一个属天的境界，进入一个新的天的境界，进入天界。天界这点很重要，我们人之所以狭窄狭隘，思想狭隘，不能够这个不能够容忍，不能宽容，就是因为太狭窄，就我们的思想太狭窄。你如果看看整个天象，整个宇宙之大，不晓得多大，没有办法用头脑来想象那个大。人在这个宇宙中间，这沧海一粟啊，这沧海一粟啊，就不想多小。假如我们就能够把自己放大，与我们这个神合一，天人真正合一的，在天里面去看问题，在天里面去享受天所预备的一切，我们就超越了，就能够超越了。这个超越呢，就进入到天界里面去了，不是在地界里面一天到晚都穿着，在牛角尖里转不出来。今天世上人为什么一天到晚就是在那患得患失呢？一天到晚是争权夺利呢？嫉妒纷争呢？就因为这小圈子转不出来。如果你的心胸开广，跟天联合了，进入天界了，这些东西都看着算得什么？实在太小、太幼稚、太无聊了。你把你的心思一念想到这世界的这些荣华富贵、什么升官发财、吃喝玩乐，多无聊的，多下流的。你想到天界，有了天界，进入天界的时候啊，我们思想整个开放，整个心情开朗，整个人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天的境界。迟早我们要进入这个天界，基督徒要进去。今天是在地上预先尝着天堂的滋味，将来要进入天堂，享受实际的那个奇妙。那个福分。所以今天我们要想着相信复活的道理呢，我们就进入天界，不再沾染世俗了，不再变成个俗不可耐的人，我们有天的味道，有基督馨香之气了，不再俗不可耐，一天到晚世俗就这一套啊，随从今世的风俗，体贴肉体，贪爱世界，享受最终之乐，没有了，因为你有复活的观念。这个复活以来就把你带到一个天界，脱离地界的引诱，脱离地界的捆绑，这是非常重要的超越。最后一个，有复活的信念的人就能够享受永恒，享受永恒。今生几十年过去了，你不能单单是在几十年里面转圈子，你要想到永恒怎么办呢？永远如何呢？将来如何呢？今生过去，来世又如何呢？ 讲到永恒了，在那里面呢，我们整个人就真正超生了，不会被这个地心吸力吸住，好像一个人造卫星超越这个吸力上去了，就完全与永恒的主宰上帝同在。你可以活得跟上帝同样的久远，你想想看，上帝活多久你也活多久，与永恒同在，与这个创造自然的这位上帝同在，完全享受他所享受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能够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与他一同享荣耀。这个享荣耀就是在永恒里面的享受，这个叫做复活，这个叫做复活。所以复活之道一句话是人类一个重要的突破，人类经验中的一个伟大的突破。这个四方面刚才讲过，容许我重复的说，这四方面，一是战败了死亡，超越到自然，进入到天的境界，天界，然后享受永恒，这个叫做复活。所以我们真正在复活里面，你就看见整个人释放，有复活的观念来了，相信这个复活的真理，这个事实啊，你这个人怎么改变？你不能不改变。今天我们你我所以还是那么俗不可耐，那么是贪爱世界，喜欢这个罪争之路，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的相信复活的道理。真正信了复活了，你这个情况改观了，全然改观，你这个人不是你这个人，变了，不同了，因为复活的观念进去。所以在这里讲口认，刚才讲口认有冒死亡的危险，心性要打破你自己那一套，从你自己那个思想里面出来，从你那个原来的那套处事的看法想法里面被释放出来了，这叫做复，这叫心里面相信。口认心性还要加上一个求告，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个求告什么意思呢？这个求告的原文的意思啊，这个告是种靠的意思，靠的倚靠的意思啊。有人说是把它翻求告，它的求靠，这个靠就是完全倚靠。求告主名的意思表示说，人发现自己不可靠，人发现自己不能信任，人以往都是信自己，我们都是相信自己，我们都不相信别人，相信自己最可靠，自己最可靠，谁都不可靠，自己最可靠，父母也不可靠，夫妻也不可靠，自己最可靠。但是今天信了主的人，他求靠主名啊，他发现一切都不可靠。就像刚才唱的第一首诗，天地万物都会变，人生就是变，一直在变，人心会变。今天啊，刚才诗歌里所讲的，早晨在杯酒言欢的，晚上就跟你相见战场，就是这样的人，人心就是显悟到极点，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谁能识透？你我多看看也都能识透，我们多见面世面，多有阅历，多经历也都能识透。人心实在可怕，不要说的，就是你我自己的心都很可怕。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一个什么方法？求靠主名，完全依靠这位值得信赖的神。圣经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可信，因为他不能够背负自己，耶稣基督不能违背自己，他是信实的，他不能违背他的信实的神性，所以靠他永远不错。圣经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像依靠锡安山，永远不会动摇。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个求告就是靠着这位不动摇的神向他祈求，向他祈求，求你求他，他就给你，寻找就寻见，祈求就得着，叩门就给你开门，这是主的应许。因此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当然了，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先是口认。在口认的身上我还要补充一节经文，那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讲到，保罗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所感动，没有人说耶稣可咒诅，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可见口里面真正认耶稣是主啊，就是被圣灵感动的结果。如果没有圣灵感动，你怎么会说耶稣是主呢？我们的主太多了，绝大多数人的主都是马门，马门是我们的主，财宝财力是我们的主，金钱是我们的主，我们几个人把马门当主，拜了几十年了。但是今天把这个马门踢开了，把主耶稣接受来了，这是圣灵感动的结果。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是主，也若没有圣灵在里面拖住你，你怎么肯冒死亡的危险来称耶稣为主呢？所以这是得救的一个确据，口认 必须实在有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你不怕一切了，称他为主，而且心里面呢相信复活的道理，摆脱一切属世的思想中的捆绑，那些不能突破的那些东西，那些捆绑你不能突破，你突破了，这个就是真正的相信复活。然后求告主，觉得自己不可靠，去靠主，仰望主，承认我实在是个不能靠的人，我过去靠了多少年了都失败了，靠来靠去跌倒失败错误种种难处，但是今天不再靠自己，也不能靠人，人更不可靠，那么最可靠的就是这位像仙山一样永不动摇的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耶稣基督。万物借着他造，凡受造之物没有一样不借他造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圣经道说说人信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不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人在这个光中看见自己的污秽，看见自己的败坏，自然会要求求主怜悯，好像彼得不听主的话打鱼，后来打了一网鱼上了一船的满满的鱼，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你被光一照亮，你定位扑倒在地，会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自惭形秽，自己惭得太脏了。保罗在大马路上，扫罗原来是叫扫罗的保罗，他在大马路上被大光照倒了，他立刻在那边就是说不认识主是谁，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说主啊我应该做什么呢，有人把他带进去，主要他进去，进到大马色城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他悔改信主了，他被光照亮，生命是人的光，这光一来证明你有生命，你有生命，看见自己的需要，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看见我靠自己靠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回头来转向，这叫做悔改，来信耶稣得到拯救，这个就是得救之道。我愿弟兄姊妹慕道友能够明白这个得救之道是怎么回事，口认加上心信加上求告，这三者加起来得救了。那么要想把这个得救之道这个预备的好，上帝需要做些事情，有些必须的手续应当具备，什么手续呢，就是五个字儿，刚念一是差，差船的差，差遣的差，圣经说若没有蒙差遣的谁去传道呢，可见差是第一，上帝差遣人去做工是第一，假如他不差遣就没有人做传道，传道不是自己要做就做的，都是神差遣的结果，所以这个差字很重要。在约翰福音书第二十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今日敌日的晚上门徒聚集，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主又说愿你们平安，说完之后怎么样呢，这有个动作很重要，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说完之后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看看这个差遣之道吗，差遣之道有两个必须的条件不能缺少，第一我们一犯罪就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怎么办呢，主出代价去换回来，他上十字架为我们流宝血，他的手被钉，他的肋旁被扎，钉痕和枪伤就是平安的代价，说完了他这个让你们平安，给他们看这个动作，所以我们读经要仔细读，要从神的话里面读出亮光来，读出真理来，读出教训，也读出一面镜子来看我的本相，这个就是主当年告诉门徒愿你们平安，第二次他又说愿你们平安，这是差遣性的平安，他就差遣他们去做工，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感谢赞美，凡是真正奉差遣的人不能缺少这两个条件，这是要素，要素不能缺少，一享受主赐的平安，二享受主赐的圣灵，有平安和圣灵在里面才有资格做差受差遣者被差遣者，所以这是差，那么这是差了，第二步呢就是传，差呀，圣经说若没有奉差遣的谁去传道了，传道是奉差的，那么差之后就传了，传什么东西呢，马可福音十六章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那你告诉我们说，传福音给万民听，把福音传给万民听，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这是好消息啊。你记得我在前几个主日讲过，我在东京的时候看到日本的报纸上，日本的一个日本的时报啊 Japan Times， 那里面写的，它的上面写个 motto， 他说 All the news without fear and fear or fear， 就所有的这个新闻呢，没有什么不怕， no fear， 也没有怕，也不怕，也没有什么要有什么讨人家什么喜欢得到什么好处的。所有的新闻，这个新闻从业员应当有这样的骨气，所有的新闻发表出来没有害怕，也不讨好人，我应该说的说了，我应该写的写了，有文必录，就这么写了，我不怕任何人，这才是新闻记者。那么这个 news 新闻呢，如果今天用福音，就是 good news， 就是好的新好的消息，就是传福音。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福音都是没有惧怕，也不要求讨好于人的。我们传福音就是这样，因为这个福音是白白的，不出代价的。格里汉这个 Billy Graham 这位布道家，有人在这个在纽约的时报曾经有一次写一篇专文称赞他，说格里汉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推销员，因为他推销上帝的福音，好像是恭维他。但是过两天格里汉招待记者，他说这个时报对我这个推崇我不能接受，因为他弄错了真理。他说推销员是要卖东西，是不是要卖？他说我也没有卖，福音不是卖的，福音是无代价的，白白分送，那怎么叫推销呢？推销要东西，拿那钱给我钱，我给你货。我这个福音是白白奉送的，不是推销，我是送，赠送。他说宇宙中间呢，他这句话很有意思，宇宙中间最宝贵的都是免费的，都是免费的，日光、空气、水都是宝贵的，人生的三宝需要不要钱呢？谁要花钱去买日光呢？日光、空气、水最宝贵都是不要钱的，爱，真正的爱，值得说宝贵的爱是免费，爱是无条件，爱是没有代价的，爱就是爱嘛。你讲开讲爱叫什么爱呢？爱就是施舍，就是给予，无条件的给。上帝就是爱，他就把他独生子给我们，这就是叫爱。爱就是给，无条件，免费的。最好的东西，宇宙的都是免费，出代价都不是好，这样就代价嘛。所以福音是免费的，福音是白白的，不是推销的，福音是奉送的，奉送的，奉送的。所以这个就是格里汉所提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介绍给人，你接受这个神的儿子，就是接受老天爷，就是接受天老爷，就是接受我们中国人讲的天，天接受进来，把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接受进来。人信了耶稣基督就是信了神，神这位颠覆颠覆的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把他表明出来，只有在耶稣里面能够表明上帝。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天，连孔子所效法的天都是观念，有看不见的观念，空洞的观念，从这个天里面啊，这是渺不可及啊，是太高太大，没办法想象这个天。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有福了，我们可以把我们古人古圣先贤所仰慕的那个天很实际的变成个真实，接受到里面来，成为我的生命，有血有肉成我的生命。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的圣餐就是吃他喝的，有血有肉的到我里面来，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让这个生命在里面长大，取代我这个肉体中的生命。这样一来，这个天就成为我这个人的内容了，天成为人的内容，人是天的形式，天是人的内容，就真正天人合一了。古人心向往之的这个境界，我们基督徒啊垂手可得，不劳而获，感谢赞美主，白白的恩典，一信就得到。所以我们应当感谢赞美神，身为一个中国人，身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基督徒，得天独厚，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主。有很多好的我们古圣先贤的道理都可以用圣经的观念来解释，也都可以用我们所信的神来包括它，来涵盖它，都在里面。因为我们信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大到一个地步，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到处有他， 到处可以感受到它，到处可以接受它，得着它，享用它。所以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同时我们所传的福音啊，着重的是讲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不是单单生活上的改进。世界上注意是生活的改善，怎么样把他生活改善了啊？有吃有喝有穿的，好像就不犯罪。但是事实已经证明，你去到监牢里去访问一下，关在牢里的人都是没有饭吃的吗？关在牢里都是没有念过书的文盲吗？不见得。关在牢里的有很多是高级的知识分子，有很多百万富翁也有啊。他吃得太好了，保暖思淫欲，有很多脑子里面想了很多什么坏思想都有。智慧越知识越高啊，不见得道德也越高啊。知识跟道德不能成正比，有时正好相反。许多出卖国家民族的人，你说他都没念过书吗？有很多学问都不错的，都不错的。秦桧曾经啊坑害过岳飞，陷害忠良。秦桧什么身份呢？秦桧宰相，宰相还不行吗？宰相，他的出身什么出身呢？他是状元出身的，高考及格第一名。这样的人，你看看他陷害忠良，许许多多，你看他的知识跟道德并不平衡。相反，有时候知识追求太多了，道德反而低沉。倒是农业社会里那些无知无识的农民，倒有很多人情味儿，倒有很多爱心。你到工业社会里去看看，不一样。所以今天的问题，今天整个世界失衡了，失去平衡，知识跟道德不能平衡。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从根本着手，不是外面让他有饭吃、有书念就完了，这不够的，这不够的，要他根本里面内心有彻底的改变。换一个新的生命，他才能够改变他旧的生活。英国的伦敦呢，有个叫海德公园，大家都我们到伦敦去看那个公园呢，海德公园，那是一个称为一个民主的地方，民主广场一样。海德公园里面呢，你站在那里，你爱怎么说、怎么批评、怎么攻击都那里面，那不受任何约束的。很多政党啊，在那里面想互相攻击。有一年是英国的保守党当政。保守党呢，那么工党呢是内阁派的工党呢，他们就在那边攻击他。在海德公园里面呢，有一些流浪汉衣冠不整，穿得破破烂烂，在那啊，在那海德公园里面无聊，在那走来走去呢，也就像要饭的样子。一个工党的一个议员呢，就站在那边大讲工党的好处。工党内阁派啊，那个他工党强调讲社会主义，他们强调说，假如你投我工党一票，像这个流浪汉呢就有衣服穿了，就不要那么破破烂烂，那个穿整整齐齐了，我可以让贫富悬殊啊就差距拉缩短了，我那个让他有饭有衣服穿，有饭吃的意思。他强调生活，但是一个牧师在旁边，他就讲一句话，他说啊，不错，你工党当政可能也许给他一套衣服穿，但是让基督来当政的时候，耶稣基督当政的时候呢，就可以把一个新的人放在这套新的衣服里面，新造的人。你就一个旧人穿新衣还是旧的，人没有变，外面衣服怎么变有什么用啊？里面得变。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他在基督来当政的时候啊，就可以把一个新的人放在这个新衣服里，放在你这套衣服里。你扔给他一套新衣服，你不能改变他这个人。你可以把外面给改变了，里面不能改变。但是基督当政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做王在人心中啊，把人根本改变了，他内心思想改变了。他就是穷，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是烂也。君子固就穷，他能够守住，他也不怕，而且天父也不会让他的儿女真是穷的饿死了，没有一个基督真正饿死的，天父总会给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主亲自应许，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去忙这些事情，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都给你，是今天的问题。不要把本末颠倒，先讲生命，后讲生活，这是正常的一种次序。先讲里面内心的改变，然后外面生活自然会改良，天父自然会感动人，帮助你。因为圣经还有话说，施比受更有福。许多人做了基督，他懂得施，给需要，给那些需要，不是锦上添花，总是雪里送炭。当一个施比受更有福这个真理能够广泛被接受了，这个真理被福音，大家都福音这个真理了，你想世界上还有穷人吗？都做施比受更有福，施舍比接受更有福，大家都争取这个福，愿意做个施的人，
那么你看问题还有就没有问题，人家的问题啊，一句话汤碧这个英国这个历史学家讲，人家的问题发生在哪里，就是因为不读圣经，不行，不遵行神的道。人的问题在不读圣经，不遵行神的道，这是人类问题的症结所在。真正读经照神的话去做，人类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你看，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外面的枝枝节节的改良改革改造，乃是一劳永逸，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从上帝得到个新生命，这个生命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慈爱的，是信实的，是良善的。这个生命进来，人会柔和，会谦卑，而会种种所有人类所高举所恭维的美德啊，都在这个生命里面。有了这个生命进来，人就一天天改善，自动的改良，里面的改变，那才是治本之道，不是治标。所以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拆是第一个字要注意要预备的，第二是传，第三是听。听听什么呢？在约翰福音10章27节里面，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也认得我。我们要听主的道，这叫听。奉差遣传福音了，然后要讲什么？讲神的话。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只要实在属乎主的人，他懂得听。我想长时间在实践堂听到，你可以分辨出来，如果我今天讲的不是神的话，你就不要听，你就不爱听，听了也没有味道。我如果讲是圣经的话，你就觉得要吸收要接受，因为是神的道。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主说，是他的羊不听他的声音，不是他的羊呢就不爱听，就不爱听。我曾经被介绍去一个地方讲道，那个地方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去讲道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人是好像被勉强邀请来的。我在那讲道啊，还没讲10分钟了，下面就有人看手表，一直看手表，一会儿又看一下，我还没讲两句他又看一下。哎呀，给他看的我实在里边心情都凉下来了，心都凉了，一直看表，这鼻孔太多了，太长，讨厌讨厌。慢慢在那个地方一次两次讲下来了，再过几次他就慢慢的看表人越来越少了。然后呢，你要讲短一点，他觉得意犹未足啊，还要再听。为什么？成为主的羊了。主的羊要听主的话，听主的声音。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而凡是属乎他的就懂得听他的声音。我想神都给我们一个耳朵，能够分辨真理和虚谎，真理和虚谎要分辨的灵。神的道是真实的，你听这个神的道，你自然得到供应。如果你听世界的学问，讲修养之道，讲一些好听的大道理，不过是好听而已，对你没有帮助。那神的道你听了不爱听，会扎心，会骂你，神的道在那边责备你，要警戒你，听了会难过，会流泪，但是那个是对你有好处的。感谢主，这是神他自己他的话语启示我们。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过去在东吴大学中原理工学院文化学院的教过书，东吴前后教了7年在那里，后来实在因为这个教会的工作忙，我都辞掉。中原也有6年。我想这个中原呢，它是理工，念理工的多，东吴是文史的多，那么我就教哲学。那么这学校里面呢，我已经照我的想象，大概念文史的容易接受，容易接受。理工科恐怕很难啊，这念理工的是不容易接受这个宗教的信仰。可是事实告诉我，我的看法错误。这些年来统计下来，没有太准确的粗略的统计，我发现呢，念理工科人信主的容易，很奇妙，反而是那些念文史人不容易。不容易，我教过中国文学系、西洋文学系都教过，在中吴的，但他们中间信主人数比较铁，远不如那边读什么物理、化学啊，就这方面的多，就觉得很稀奇。照说理工这方面，就是这个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两个范畴啊，那照说宗教信仰比较接近这个社会科学方面，但事实上不然，所以我们不能够肯定说一定是学什么就很怎么样，大体上说是这样的。也许都理工的人呢比较实际，可见我们的信仰是很实际的东西，不是一种好像虚无缥缈，不是一种可有可这样可那样，它很肯定。所以我常常说啊，这个信仰本身呢是个主观的东西，学问是客观的，但信仰一定要主观。你不能客观，你说你也可以信也可以不信，都一样都一样，这个客观不行的。你这个也这样，那异端也无所谓，不行的，异端就是异端，就是要被定罪啊！上天之路只有一条，不是殊途同归， 你如果说殊途同归啊，结果一定同归于尽，同归于尽。所以你必须看见，没有什么殊同归，就是一条路。信仰就是这样的，信仰就是武断，我告诉你，就是主观的。你不能做一个我要这样那样都可以，那是做学问，那是哲学了。哲学可以这样的，但是神学不可以这样。所以我老是说，这个主观是对的。当我们有着主观的信仰啊，很重要。客观的真理要变成主观的信仰，就需要主的怜悯，特别的怜悯。所以我在昨天理工科也很实际，因为信仰很实际嘛，它不是这么可左可右的，就是这么条路，中间的道路，中庸之道，没有偏左偏右的，很肯定，很实际啊。所以我们在这看到这个，就是提到听主的话，主的话进来了，我们心里面得到甘甜，得到滋润，得到饱足，因为是主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听。再往下去看，还有一个就是信啊，信了，听了就信。信什么呢？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是圣经的话。信什么？就是信主，就是信耶稣基督。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信子的连父也有了，不信子的就没有父。换句话，你不信耶稣了就没有上帝，你信了耶稣连上帝都有了，因为父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主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享受了一切的丰富，所以必须信耶稣。这对于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请你特别注意，我很恭敬地奉劝你，我们单单停留我们的信仰在一个观念，在一个天上不够的，一位天老爷老天爷不够的。天老爷到底是谁呢？他跟你怎么发生关系？你要透过耶稣，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这条唯一的道路。主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唯一的通天的道路。所以我们要信他，信子人就有永生，不信子人就没有永生。这个信也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真正有这个信。我再说，信的本身呢也带点冒险，带点冒险，你相信没有？假如说你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就不叫信了嘛。信就带点冒险，但是这个冒险呢是冒平安的险，非常稳妥，不要紧。它是什么冒险呢？你不晓得信以后怎么样的，这叫做信呢。如果你什么都晓得了，这个后果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凭眼见都看见了，那叫什么信呢？信就不凭眼见。格里汉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一个马戏团呢走钢索，走钢索了，钢索呢走钢索，一个人训练那种马戏团，他走钢索，一个人上面走来走去，先用个平衡杆，后来不要平衡杆了，就是两手来平衡再走，走那个，哎呀，艺高人胆大，走来走去还上面表演，惊险万状，吓唬人呢，看着又好看又害怕那样，心脏病人不能看，看着会发作，物质上面表演得很厉害，到后来他怎么样？更越来越厉害了，就是马拿着手也手推车，手推的车。推手推车的上面推过去，又推来推去，倒退推往前推，哎呀，大家替他惊，替他捏把汗。然后他又把一个水泥呀，拿了几磅水泥又放在车上，又推来推去，表示他能够怎么表演啊？表演自如啊，怎么表演都可以。到最后他就向这个观众挑战了，他说你信不信，我能够把一个人放在这个车上推过去，带着钢索推过去，你信不信？大家说信啊，看你这个本领很高超，相信。相信的话你就来好不好，你来，你坐在上面，我推你信吗？不行，停，没有一个人愿意。信是信，你有本领，我不能去试，我不敢试，没有人敢试。那么说大人不来小孩来，有小孩子更不行，也不行，没有人敢，就是没有人。这个格里汉讲，你看人今天对主的信就是这样信，我相信他能创造天地万物，我相信他能叫死人复活，我相信他能够医治人的病啊，哑巴会说话，聋子能看见，瞎子能听见，瞎子能够看见，哑巴能说话，聋子能听见。然后讲大麻风能够洁净，能够洁净，死人能够复活。可是我们就是不相信啊，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他。他是能够做这些，但是我要保留，我怎么能交给他了？这个冒险，万一犯下来怎么办呢？那个我不能上那个手推车上面。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信仰本身是种冒险，但是这个冒险是万全的险，非常平安。因为历史历代多少人比你我更有智慧，多好的思想家、哲学家，什么家什么家他都信了，你我还比他高明吗？人家还不会想，你想了他不会想到啊，你顾虑他不会顾虑啊，你会怀疑他比你更会怀疑，他都信了，为什么你不能信呢？所以你看看，一看见 这个险呢是非常万全的险，平安的险。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叫做信，这个信呢得出一点代价，就是说我就把这交出去了，好歹不管了，那个摔下就摔下来好了，我就交给你，相信你。你如果相信的好，在今天推那个手车的人不是一个人，不是个卖艺的人，乃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们让他推，我们安稳在他的这个车子里面，他负责推我们，就绝对不会出事儿。因此有这样的信心，你就没有理由再拒绝主的恩典，能够不得救了。当真正信耶稣得永生啊，就没有问题了。最后一个就是求，当你真正信了，就会求了，会求告主名了。这个求啊，也有两个讲究。在约翰福音16章里面24节里面讲，主耶稣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可见求的结果有个东西出来，什么？喜乐满足了，奉主名求，喜乐满足了。也许你求什么没有得到，但是你求出个喜乐来了，哎，就证明他听你的祷告，这是一个喜乐。在腓立比书4章6节7节里面讲，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乎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他的平安，一个喜乐一个平安呢，就是我们祷告的结果。当你求一件事情，也许主没有马上给你做啊，好像主没有听，但是你求完了，里面有一种高度的平安和喜乐在里面，内心的就证明主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你已经交给他了。以后呢，他的事情他会按照他的时间，用他的方法，用最妥当的一种方法来给你成全。所以这个就是平安与喜乐，就是我们祷告的结果。有这个结果呢，就知道我们的祷告已经上达天听，天要听我祷告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求。所以这五个字拆传听信求，这五个字就是神预备这个得救之道必须的手续。那么差遣，神差遣传道是传道人的事情，拆传了，然后呢我们要听，我们要预备耳朵听，要预备心来信，预备口来求，预备耳朵听，预备心来信，预备口来求，来认主。这些是我们这拆传听信求啊，这是上帝预备的一个手续，有的是人应当做的，有的是神已经做的，这两者配合起来就是天人同工，一同来做工了，那就是结果，人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讲一个得救不是单单神的事儿，人也有本分，神已经预备恩典了，人用信心来接受，结果呢神的恩加上人的信，救恩得救了就产生了，这就是所谓得救之道。当然今天所有在我们中间每一位都反省一下，我虽然蒙恩多年了，或者是刚蒙恩，到底我里面有没有主呢？我是否实在是个得救的人？求主怜悯，求主光照。我们一同祷告。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父神，求你今天用你丰盛的大怜悯再一次怜悯我们，使我们在你怜悯之中每一个人都蒙光照，在你的话语里面看见我们的本相，我们到底是否口认耶稣为主，我们到底是否心里面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是否真正的求告主名呢？主啊，我们愿你今天开恩怜悯我们众人，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你的怜悯，求主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也不要有任何自欺欺人的事儿。你告诉我们说，人若无有自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但愿我们不要做自欺的事情，我们实实在在反省自己，到底我是否得救的人，到底我是不是已经重生的人。主啊，求你怜悯，你若不怜悯没有人能够悔改，也求你动工，你若不动工，撒旦必定搅扰我们，不能得救。求主施恩典，在你宝血底下，每一个人都看见自己的本相，在你面前应当认罪的就认罪，应当悔改的就悔改，应当决志的就决志，应当举手决志的就给他勇气胆量，让他们都能够在今天聚会中间一同享受天父的爱，得着耶稣的拯救。今天有没有哪一位呢？说我愿意信耶稣得永生，请你把右手高举， 我为你祷告，
为你祭名。
有没有哪一位？今天我说我已经实在是看见我的本相，过去说是得救，没有重生，那么今天还是我的机会，你就举个手。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动作快一点，帮忙的。还有哪一位？楼上楼下都一样，台上啊，我的十班中间有谁也觉得过去没有，今天愿也可以表示。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啊，正多是新春期间大家在欢喜快乐的时候。感谢主，感谢主，拿一下啊，那几位，哎，感谢主，这几位举手的给他担着。还有哪一位？这是你个人的事情啊，也不要参考别人，自己做主决定要还是不要。神巴不得你要，但是神也不逼你，但是圣灵会在那用神的爱浇灌你，激励你，盼望你能够悔改。还有哪一位没有？我们知道没有得救举手，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一点都不可羞。如果自己晓得没有得救，为了面子的缘故不敢举手啊，那倒是可羞的事情。我们要做在主面前没有羞愧的事儿。还有哪一位没有？今天愿意说我今日悔改信主，求主给我重生的生命。还有哪一位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举手拿高点，我们看到了，拿到单子记名再放下来。还有没有哪一位？如果你再说亲友来，请你为他祷告，不要失去这个机会。还有哪一位吗？我们不晓得下个礼拜如何，因为我连下一秒钟都不知道如何。不要把这个得救的机会拖到下个礼拜，要趁着现在，趁着今天，因为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你蒙恩的时候。还有哪一位没有？感谢主。台上还有位，还有哪一位吗？请你把你的尊姓大名写清楚啊，电话地址写好，我们给你寄，我们给你通信，帮助你。还有哪一位没有？楼上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台上有没有哪一位？好，最后问一遍，今天还有哪个人愿意在今天聚会中间得着耶稣，带回耶稣去的？好，还有哪一位？啊，你可以举个手。还有没有哪一位？